我哋都浩劫重生嘅第八次最后一次啦。今次我哋仍然系睇旧约嘅先知书。我哋睇一本书叫做耶利米书。呢度记载一个叫做耶利米嘅人，佢做先知嘅时候嘅经历，佢嘅讲道，佢嘅侍奉嘅生涯。耶利米呢又有另外一个绰号叫做泪眼先知，哭泣嘅先知 ,Weeping Prophet。点解呢？因为佢系眼见佢自己嘅国民唔肯悔改，唔肯听上帝嘅说话，最后系沦陷亡国的。耶利米身处嘅时代就是一个国破家亡嘅时候，甚至咧当时整个近东嘅世界国际嘅关系咧都处于一个天下大乱嘅当中，时势有几艰难，我哋可以想象。同样我哋今日面对嘅世界，我哋面对好多不安动荡，或者可以从耶利米书得到一啲嘅启迪。耶利米书好长嘅。我們主要可以分成兩大段的。第一段就是耶利米對自己的人民的說話，第一節到第二十五章就是警告他們要他們悔改，如果不悔改，上帝的審判就會臨到。二十六節到四十五章就是講到一些故事，就是耶利米侍奉的時候，猶大的國民特別一些君王不肯聽上帝的說話，最終是引致上帝的審判。第二大段就是四十六章開始了，耶利米這裡就他的矛頭由自己的國民就指向周圍的列國，一個一個的城邦列國來到去發預言攻擊他們。四十六章第一節，耶和華論列國的話臨到先知耶利米，於是乎由埃及開始講到菲利士人、摩押、亞門、以東國、大馬士革、基達和夏所，這些是當時沙漠裡面的遊牧民族，以蘭，這些的外國，這些的列國通通會被巴比倫軍所滅。但最後50至51章連巴比倫帝國都會傾覆，神亦都會審判。最後52章就有一個附錄，就是講到上帝沒有忘記他自己的子民。就是第二大段，我們想花多少時間，耶利米這裡想說什麼，就是上帝都會審判這些的列國。我們自然就會引起一個問題，我們就會問先知針對自己本國的內政，這個很自然，但為什麼會針對外邦的政權呢？神和外邦之間有什麼關係呢？其實你看看不同的先知書，你都會發現這些的先知都很多時候會發聲去針對外邦的政權、外邦的國家。以賽亞書13至23章、以西結書25至32章都是發預言來攻擊周圍的鄰邦、周圍的列國。連一些所謂小先知書、一些比較短的先知書，阿摩斯、俄巴底亞、拿紅書都是針對這些列邦的政權。我們不需要去想像這些先知一定要周遊列國去到不同外邦的國家去做大事，當然有這樣的可能，但是主要這些論列國的預言其實最終是要講給神的子民聽，去到告訴他們聽一些很重要的訊息。但是有些什麼要點呢？第一樣就是這裡想點出一種舊約聖經裡面很重要的神學，就是神是地上面萬國的主。在近東的世界裏面，人諗起神明的時候就會諗起一些地域性的神明，因為只會在他們自己的地方這些的神明才有主權。但是在舊約的聖經裏面，那位神學就是說耶和華上帝不單是一個地區裏面的神明，不單單在猶大國耶路撒冷作王，他是全地的君主。所以耶和華呢當然同以色列民是有特別的關係，這個沒錯，但是因為神是全地的主，所以他會向列國、向列邦來到去問責。我們看一些例子，46章第二至到第六節，論到關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軍隊，這軍隊安營在幼法拉底河邊的加基米斯，是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在猶大王約西亞的兒子約雅敬第四年所打敗的。你們要預備大小盾牌往前上陣，你們套上車騎上馬， 我为何看见他们埃及的军队惊惶转身退后呢？他们的勇士打败了，急忙逃跑，惊吓四围都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在北方幼法拉底河边半跌仆倒。这里耶和华的预言来到攻击埃及帝国。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怎样？埃及帝国就跟亚述帝国已经是式微紧，两军想联盟阻止巴比伦军队往西来到扩张。结果呢，埃及的军队就上到去一个地方叫做加基米斯 Carchemish， 在公元前605年就打了一场很大的战役。这一场的战役在近东的历史里面是非常之决定性的，个战果就是巴比伦军队是大胜埃及。耶利米的预言话，耶和华早已经有讲过。不单止是这样，巴比伦帝国也都会继续南下来到入侵埃及。46章第13节，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论到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要来攻击埃及地，住在埃及的人民要预备老去时所用的物件，因为拿弗这个大的京城必成荒场，且被烧毁，无人居住。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但出于北方的毁坏，来到了来到了，其中的雇佣的士兵好像圈里面的肥牛犊，他们转身逃跑，站立不住，因为遭难的日子、追讨的日子、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已经临到。这里讲到上帝是率领巴比伦的军队来到审判埃及。在耶利米书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情节，就是犹大人掳掠了耶利米，想带他逃去埃及。那些犹大人以为我们只是走难去到埃及的话，我们就能够逃离巴比伦帝国的五指山，神的审判就不会临到我们了。耶利米就跟他们说没有用的，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上帝是全地的主。继续在第47章，巴比伦军队继续南下的时候，耶利米又预言到另外一个城邦沦陷了，就是腓尼士尼。考古的人员在腓尼士地其中一个城市叫做亚实基伦 Ashkelon 发掘了很多年了，在巴比伦时期的土层就发现了当时灭城的迹象，找到火烧的灰烬，这些完整的瓦器被打烂，埋没了在一些灰烬的里面，也都发现一个很完整的人骨在这些瓦瓶的旁边，好像被烂紧样。但其实呢，这些灰烬、这些毁坏的迹象都是巴比伦军队进行毁灭的冰山的一个。47章第4至5节，论到腓尼士地，他说加撒要成为光秃，平原里面所成的亚实基伦 Ashkelon 要归于无有。但是上帝是公义，最后呢，连巴比伦帝国是上帝的审判的工具都会受审判。你留意耶利米书整段讲到列国的预言，你放在地图上面再看的时候，其实它是讲由西而向东，所讲的列国的预言是包括整个的世界，整个的近东，连最远的以兰国、以兰是巴比伦东边的，在离犹大国是以东500几英里的，是跟犹大国没什么瓜葛的，都在上帝列国的预言当中。整段的论列国的预言里面，第一个针对的国家就是埃及，最后针对的是巴比伦，两个是当时世界里面超级的大国 superpowers， 中间就是一些小国和城邦。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的强国可以强到是超越上帝的王权，亦都冇一个嘅小国系小到上帝系视而不见。耶利米讲到天下政局大乱嘅时候，犹大国就正正夹喺中间，喺两个大嘅 superpower 嘅中间。如果你身处 可能是香港、台灣，有一些類似這樣的地理政治的環境的當中，你可能看這個的經文的時候，你會有身同感受，可能會在一些大的 superpower 的國力的中間帶來很多的不安、很多的混亂，怎樣算？上帝藉著耶利米所說的說話對他自己的子民說，神說我是萬國的主宰，46章第18節，他說君王 The King 名為萬軍之耶和華的說，他發出這些列國的預言，其實最終就是告訴神的子民，告訴你和我，你要去投靠耶和華，你要去投靠全地的真正主宰。上帝說我會保守你，但你不可以三心兩意。這些攻擊列國的預言呢，第一件事告訴我們，就是當然上帝才是地上面萬國的主宰，是我們唯一的依靠。第二方面也很清晰告訴我們，上帝是會向列國甚至是外邦的國家去到問責的。為什麼呢？其中一個最明顯的原因，就是這些列國曾經在以色列人身上、神的子民身上行惡。巴比倫帝國就是其中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上帝雖然興起巴比倫作他審判的工具，但是上帝依然在這個邪惡的人民的裡面，他會報復，會去審判。耶利米書51章24節，耶和華說，我必在你們眼前報復巴比倫人加底居民在石安所行的諸惡。35節，石安的居民他們說，巴比倫以強暴待我，願這罪歸給他。所以呢，耶和華如此說，我會為你伸冤，我必定會為你報仇，巴比倫必成為亂堆野狗的住處。背後有一個的預設，就是上帝和他的子民的關係。如果有人鬥上帝的子民的話，上帝就一定會按時審判，會出手。撒加利亞書2章8節就表露無遺，將這個關係，萬軍之耶和華說，在顯出榮耀之後，差遣我去懲罰那掳掠你們的列國，摸你們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即是說那些鬥上帝子民的，就好像搞上帝眼中的同人， The apple of the eye， 好像有人搞你的眼珠的時候，你就一定會出手，你一定會還擊。上帝就是說，如果這些列國在我的子民中間做欺凌、犯事、做惡事的話，他一定會按時候審判，會出手。但是你綜合這些的先知攻擊列國的預言，你就可能會引起另外一個問題，你就說這些這樣的外邦的國家，有一些沒錯是直接是得罪上帝的子民、去到得罪猶大國的，所以神就審判他們。但是亦都有其他的列國是跟猶大國沒有直接關係的，那為什麼上帝又要去審判他們？我們可能在以賽亞書第24章有一些答案。以賽亞書第24章第5節，他說，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穢，因為他們犯了律法，廢了律例，背了永約。這裡上文亦都是講了一大堆是攻擊列國的預言，神呢就擊打一些外邦的國度，因為呢這些列國什麼原因，他們背了永約。你越看就越奇怪，神和這些外邦國家何時有過約呢？即上帝和以色列人有過約，這個理所當然，我們叫他西乃、摩西之約、Mosaic Covenant， 或者之前的亞伯拉罕之約，之後的大衛之約，其實三約都是同樣指同一個神和他子民之間的關係，只不過在聖經歷史裡面有不同的演進，最後當然實現在耶穌基督身上。以色列人和神之間有立約，我們很清楚，立了約都不是免死金牌，不可以任意放蕩，是不是？ 因为约永远都是有两者一起建立的关系来的。更多的盟约都是这样的。你一定要两者一起忠于个盟约。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你忠于我的约的话就有祝福。你背约的话一定会有审判有咒诅。以色列人当然是离弃上帝拜偶像，是不是又行不义。甚至杀真的先知，流无辜人的血，泯滅即是上帝的地方。上帝警告一次又一次不肯悔改，结果当然就是有审判流亡。但是以赛亚这里似乎就告诉我们，这些外邦的政权是背了神的永约 Eternal Covenant。 这个字很特别，因为旧约另一处地方提过 Eternal Covenant， 就是创世纪第九章。这里我们曾经提过，在这个洪水的浩劫，浩劫之后，洪水之后，神就跟新的人类，挪亚就是代表，跟他重新立约，跟大地立约，这个叫做所谓彩虹之约，是不是？我们经常想起彩虹之约的时候，我们就想得很浪漫。他说上帝有一个这样的彩虹之约，就永远不会再审判了。到底事实是不是这样？既然讲到约的时候，就一定有两方面。你再看回创世纪第九章的话，你就发现有一些近东条约所用的字眼和条文。九章第七节，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变昌盛繁茂。As for you， 那个强调的地方是 As for you， 是你们，正如神和第一个人类亚当是代表跟他立约，你们要好好管大地。现在跟第二个人类新的人类挪亚是代表跟他立约，就是 As for you， 你要做的责任就是要好好管理这个大地。由九至到第十节，上帝就对挪亚和他的儿子说，他说我 As for me， 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且和一切的活物大地来到去立约。你见面都有两个的 parties， 有两方面一起来进入这个的永约里面。近东的条约是讲到两方面的责任。如果你看看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都是同样有这样的字眼，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四和第九节。他说我与你亚伯兰立约，要你作多国之父。 As for me， 第九节，你亚伯兰，你的后裔世世代代要遵守我的约。 As for you， 我和你进入这个的关系。神有他的责任，人呢同样有他的责任。这里创世纪第九章就讲到人类整体的人类的责任，就是要管理大地，好像第一次创造一样，要好好管理大地。如果不好好管理大地的话，上帝的审判就会临到。第九章第六节，他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上帝做的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做的。这里讲到是人类的社会，人类的政权，不能够流无辜人的血。相反，流人血的，即是滥杀无辜的，就必被人所流。即是说人类的社会里面有相当的克制的制度，是去到克制那个强暴，一种所谓司法的制度的起初，克制人类的强暴谋杀等等。为什么特别要提这一方面，强调这件事强暴？你记得为什么上帝会降洪水？是因为人类的强暴。六章第十一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 Hamas 即是说乱咁杀人，乱咁去到流人的血，流无辜人的血。人的责任就是要去到维系这个的秩序。神的责任当然就是第九章之后讲，神说我立约，凡有血气的不会再被洪水所灭绝。那个记号呢就是彩虹。所以讲这个永约 Eternal Covenant 的时候，就不是一个免死金牌来，上帝会做他的部分，人类 secular 的社会，世界里面 的政权，人类就要负回他的责任。所以如果你看看这些先知书里面去到攻击列国的预言的时候，你就会留意到上帝向他们问责。我们看一些样本，哈巴谷书第二章十二节，那里指责列邦，指责巴比伦，他说以人血建成，以罪孽立邑的又祸了，即是他滥杀无辜，你都建造他们的帝国，建造他的城市。拿鸿书第三章，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住荒杂同埋强暴，抢掠嘅事总不止息，而系指责到外邦，神要审判列国，审判外邦，就系佢哋流人嘅血，即系滥杀无辜，唔去到尊重人命，因为人就系神嘅形象，所以上帝最终要嚟到去审判列国。最终的原因就是这些列国是自高狂妄，一次又一次这些先知攻击列国的预言里面都提过，46章第8节耶利米书，他说埃及将尼罗河涨发，将江河的水翻腾，因为埃及说什么呢？法老说我要涨发满日到的地步去掩盖遍地，我要毁灭成邑和其上的人民，其上的居民，即是埃及是自高自大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好像条河这样，我可以江河这样淹没整个的地，然后其他的城邑，其他的人民呢，我就可以将他们杀戮。阿摩斯书第二章另一个的样本，耶和华如此说，摩押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我却要降火在摩押，要去到烧毁他的宫殿，摩押必在喧闹呐喊吹角之中死亡，我必会剪除他的审判者，他的君王，其上一切的领袖，一切的杀戮。这个是耶和华讲的。这里很明显摩押所犯的罪是跟以色列人无关，因为他得罪的是以东另一个的外邦，将以东王的骸骨掘翻出来焚烧成灰，这些是神人共愤的事，非常残暴的事，近东的火葬已经少有，还是将那些骸骨拿翻出来，然后火烧成灰，成为 lime， 可能指的意思就是将那些灰烬那些骨灰变成 plaster，变咗呢整房屋嗰里面想抹墙嗰啲嘅 plaster， 嗰啲嘅白灰。呢啲係一啲好残暴好强暴泯滅人性嘅事。同以色列人冇关。但係上帝话你背咗我嘅荣耀，所以我要嚟去审判你。列国因为心高气傲，因为佢哋泯滅人性，所以上帝嘅审判就临到。或者可能因为钱多，或者因为他们富裕，所以令到他们心高气傲，上帝都会来到去问责去审判。讲到摩押，耶利米书48章第7节，他说摩押，你因倚靠自己所做的同埋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巴比伦帝国亦都是一样，富有到一个地步，万国与他行淫，上帝就来到去审判问责。51章第11节讲到巴比伦的末代晚年的时候，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因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你们要竖立大旗攻击巴比伦的城墙等等。巴比伦以前的古城，它的墙的厚度，内墙是有21尺厚，外墙呢有20尺厚，是两层的墙，几十尺厚，它甚至跨口到一个地步，说我是坚不可摧，城墙甚至有250 五十座呢啲嘅城樓喺度保守住，所以巴比倫王就可以夸口話冇嘢可以入侵到我。但係大家知道近東歷史嘅，你就知道公元前539年，波斯嘅軍隊就不費一兵一卒，全城就投降。我哋睇咗耶利米當時嘅政局嗰種嘅混亂不安，天下大變，亦都喺佢嘅先知書裏面去到抽咗一啲嘅經文，去到講呢啲審判列國嘅預言。我哋就需要問，到底呢啲嘅經文同我哋今日有咩關係？先知書請你留意，唔係預先寫好嘅報紙嚟，所以我哋唔能夠講話哦，巴比倫係今日嘅巴格達，所以先知針對當時嘅政局就等於針對今日呢一個嘅政局，係兩回事嚟嘅，因為個歷史背景係唔同。當時上帝審判嘅工作臨到，先知書就記載落嚟，但先知書呢唔係直接寫俾我哋21世紀嘅人，所以呢我唔能夠呢返去先知書，我哋就話佢預測緊今日呢中東嘅政局。咁你話點樣去應用先知書現代嘅意思？就唔係 prediction， 即係唔係攞住好似已經寫好一早寫好嘅現代嘅報紙咁樣睇，而係一個嘅範例 paradigm， 唔係 prediction，而是一個的 paradigm， 即是說我們看回耶利米的時代，列國行強暴，泯滅人性，不尊重上帝的主權，犯了上帝的榮耀，上帝就要問責。所以巴比倫一個這麼大的帝國，短短70年裡面就敗亡。今天我們見到這個的範例的時候，我們就可能要去到警醒，我們就想起今日世界上面都有很多不同這些這所謂列邦列國是橫行無忌，以為自己的權勢，他就可以做很多不公義的事，行很多的強暴。先知書說有一件事沒有改變，就是上帝照樣會行審判，上帝會照樣出手，會去行公義。我們所信的就是這位萬國施行公正的主宰，值得我們去信靠，值得我們繼續去宣揚他。我們同心低頭祈禱。神啊，你是無所不在的上帝，我們今天見到很多的強權流無辜人的血，見到很多講真理的人去捍衛公義的人，他們被人受監，被人視為無物，被一些掌權者蹂躪。主，我們見到很多關心社會關心城市的人，他們被禁聲被抹殺，那些高高在上的視而不見，視若無睹，甚至落井下石。我們都見到教會，我們的弟兄姊妹在不同的地方，在中國大陸，在一些伊斯蘭的國家受盡侮辱，受盡欺壓，在試煉的當中。主，我們見到這些的不義的事，上帝，我們不單單心痛，我們更加是無助，面對著局勢的動盪，我們在這些未知之數的當中，我們好像被歷史的巨輪所擺布，但我們深知你今日同樣的掌權，你是在列國的當中掌權施行審判的公義主宰。主要在這一刻，我們為到在監獄的裏面被強暴被流放的黑眼的得看見，這個是你對我們的應許，求你讓這些受欺壓的人見到你的救恩，求你幫助他們以你為他們的依靠。主要你說過你的國度要來到，被掳的会得释放，你成为他们的保障，神啊，求你成为他们的神。主啊，你的国度，你的权柄，求你彰显在黑暗的里面，让我们见到光明，见到盼望，见到公义。今天在不安的当中，我们依然来到去深信依靠你， 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忠于所欲的人，我们今日依然为你发光，在我们的光位上面我们尽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求主藉住祂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更新我们，纵使在浩劫的里面，纵使在困难的里面，我们依然去到坚决的去到委身去跟随耶稣基督我们的主。